文昌帝君因治文广义节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第八页，情动入胎。帝君曰：欲集千化，将往西方，师至洞庭君山，爱其甚敬，因少流焉，欲时上无君相临至之威，下无骨肉细类之念，超然屋外，此乐何穷？久之，有二仙童自天而下，以欲为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一日见一妇人，年三十余，呼号而来，既且诸曰：良人不幸得罪于君，窜使南方，家乡万里，屡趁难归，痛念唐有二亲，身怀六甲，若山川神灵差误夫君，以终获罪，连误孤张，目谨无依，使得胆生一难，以续张氏，众窃命不保，亦无憾焉。欲在云路中，不胜其悲，涕泗重出。忽身堕腹怀，茫然无觉。久之，闻人语曰：“是难，是难。”欲开目视之，身在浴盆中，盖以身似衣。请看这一段，这是情动啊，就是情感一发动就投胎了啊。文昌帝君自述，当时在西周闻佛法，这个修行留寄送而逝，他就讲这个寄送而逝之后的事情。这迁化就是神识啊迁移转化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中阴身了。处在中阴身阶段，他还很清楚，就想指向西方，往西方走。但是刚刚到达一座山，叫洞庭君山。这座山从古地理来看，是在甘肃酒泉一带，就是嘉峪山。他就很好耀这座山的殊胜的这个景象，那种树木的茂密，环境的清幽，他就在那里流连，就不往前走了。那么这时候他处在这种中阴身阶段，没有社会上原来在世间尚有这种君主的这种约制的这种威，受这个威德的这样的制约，下面呢也没有六亲眷属的这种情感之念，这就叫超然屋外了。所以在这个当中，他是觉得非常快乐。这个中阴身阶段，他是没有这种身体的挂累的，神识飘荡啊，一念当中就能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他在那个洞庭君山在那里流连的时候，久之他就热爱那样的山里的景象，就见到有两个仙童，天上的仙童，从天上下来，就给他委任 委任我为这座山的山神，君山主宰，先代对这个洞庭水治，结果管这一代，这样他就成了这个洞庭君山的山神了。你看啊，哎，在做山神的时候，有一天，他看到有一个30来岁的妇女，很悲伤的哭着过来，向天，向这个山里的山神祭拜，并且祝愿，说了一段话，这都是人间常有的这种悲剧惨案的。这个妇女就说，我有一个丈夫很不幸得罪了当时的周厉王，周厉王就是这个共和以前的最后一个周代的这个天子，得罪他呢就被流窜啊，就流放到了南方荒凉的地方，就在那里死去了。这样离开这个他的丈夫死去的地方又遥遥万里，那么她丈夫的棺材啊灵柩都没办法回归故乡，所以很悲痛的又念到她上面还有父母亲啊，就是婆婆和姑和公公，就是她丈夫的父母亲，自己又身怀六甲，就自己怀孕了。所以如果这个山川神灵呢，它主要是针对洞庭山嘛，对这个洞庭山神来祈祷。如果山川神灵能够啊明察我的丈夫啊是以忠君反而得到了流放的罪，再可怜我还有姑丈，就是婆婆和公公，他们年老没有依靠。我一个妇人也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事情，如果能够让我生下一个男子啊，男孩，来延续张家的这种血脉，那么纵然我自己的生命不保，也不会有遗憾，就是祷告山神的这个诞生一难。那么文昌帝君这时候在云怒中，因为神呢他是在云层里面听到这个妇女的这样的诸词啊，她都非常的悲痛，很怜悯她，不胜其悲，甚至眼泪啊都流出来了。这里有个说明，这时候这个文昌帝君还是属于神道的众生，还不属于天人，天人都没有这些替力的。那么他这个一悲伤一流眼泪，自然就心里就灌注在这样的一个妇女的这个身上，忽然身体就堕到这个妇女的怀里，一堕上去就蒙然无觉了，蒙了以后，酒后哎才听到有人说话，说是男孩。这时候文昌帝君才打开眼睛看，自己的身体已经是个婴儿，在浴盆里面已经做了这个妇女的儿子了，这就是情动堕胎。那么安世居士有一个暗语，就是在生死轮转的大海里面，只要对这个情感一单恋一染着，他就会堕落在轮回里面。如果不是大修行人的话，他没有独来独去生死自如的功夫，他常常都会迷失自己的真性。所以文昌帝君他素身还闻到佛法，还有修行，还希望朝向西方去走，那却一念单念这个山水的心一念住，就被这个洞庭山黏住了，就往前走不了了。纵然他自己异地当中并没有想做山神合白的这样的向往，但是他一念的贪念 就使他不知不觉的就堕到了这个神道里面去。一到神道里面去，他自然就会食这个血食，食肉了。这是第一个堕落。第二个，他又心里很怜悯这个张家妇女的祷告。本来这种怜悯是一片善念，但一片善念谁知道这个带夹杂着情感呢，就成了这个妇女的儿子了。这种悲情呢灌注在这个妇女这里，就堕到了妇女的怀抱。等到她身体看到身体在浴盆里面，这时候她想跳出来已经晚了。所以文昌帝君是这个时候，他都闻到佛法，有过修行，都是这样的解脱不了，更何况我们这些在中阴身阶段这种模糊不清迷惑颠倒的这样的凡夫呢？从这里也看到靠智力修行他很难有把握的，他没有到这个业尽情空的地步，就必然会对这样那样的去贪恋染着，那就出不去。这个贪恋染着啊，就像木桩子，你这个小舟就去不了了。所以在这里才我们想到要解脱这种有一种接引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文昌帝君听到念佛法门，他一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由这个信愿持名的力量感通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就不会对洞庭君山进行染着了，他也不会对苦难的众生由于 一点悲感而助他的儿子了。所以从这个公案才更一步了解到，我们这些茫茫夜市人更要仰靠佛力解决生死问题。请看下面，不亏孝友。帝君曰：欲访考宪章，为无忌，是周厉王为保释，时王此文过时，至于肩膀入皇考见真，窜死翻扬，时欲上幼从母皇室迎伤，归帐何说，十岁就外学，民欲为宗室，追先至也，即冠王父平子，自欲曰种，母氏慈祥明辨，笃于教训，直宣王即位，招先朝臣子，死于非孤者，贤诺其后，欲秉母命，亦金师登会时以治民，有诏夫访考官，一曰贤，欲来乃以欲为保释，欲先有兄勇思，不幸早逝，母氏痛之，遂以次子茂阳承其后，以为母心。王母赵氏中，王父寻意不起，欲以孙存臣子，夫斩催三年，哀悔闻于中外，时以孝友称誉，志而不明。好，这是文昌帝君介绍他在成为这个妇女的儿子这一世的经历。不亏孝友，就是孝友就是孝悌， 说明他这一生纯孝恭敬。文昌帝君自述，他的玉皇考，皇考就是他的亡父，是也是姓张，伟呢叫无忌，张无忌是在周厉王朝廷做官的。他做什么官呢？为保释。保释就是当时啊，就是也是谏官，就是执掌啊以礼义匡正君王以及教育贵族子弟的这样的官员，叫保释。当时周厉王啊，这个人好利，就是积累财富，而且暴虐奢侈傲慢，尤其是不愿听闻别人对他的过失，他耻闻过失。当时有很多大臣来劝谏他，他都发怒要惩罚这些良臣，这样就使得他周边充满着一些奸臣。他甚至为了怕国人诽谤他，他派了很多人监谤，就是监督看看有谁诽谤了他，说了他的过失，禀告他之后他就抓来杀掉。所以国人呢都很害怕他，就不敢说他什么。但这样这就叫暴政了，不是仁政了。这样周边的诸侯国都不来朝他，都不认他为天子，这样他就越来越严厉啊。为什么叫他厉？就是对国人用暴政非常严厉，国人对他的暴政都不敢说话，在道路上叫道路以目啊，大家都是用眼光看，用眼睛看着对方，都不敢说一句话。哎，这个周厉王这是很高兴，以为是他有本事能够把国人的这种谤言全都消灭，不敢言。但他有一个这个赵公，赵公就是辅佐他旁边的一个大臣，说你不要高兴了，这是障碍啊，你这个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你防民众的口你像防水一样，你这个水拥挤的太多，它一旦崩溃，它一定伤害人必定很多，所以水要使它疏导。所以对国民呢，你要使他能够把话说出来，这才是善政。所以你那个如果堵塞国人的口，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妙的。这个周厉王不听，于是国人没有敢说话的。这样三年呢以后，当他压制到一定程度，国人就开始反叛了，反叛就袭击厉王。厉王由于国人都反叛他，他就出奔到了质地啊，就是在山西霍县一带，在那里度过他凄惨的14年，这就指这个厉王。那么这个张无忌就是这文昌帝君的亡父，他这个对这个周厉王进行劝诫，甚至这个真语啊，真臣呢、啊，这个周厉王就不高兴，很愤怒，就把他放出到了环邙之地，番阳，番阳还就是江西的鄱阳县，叫番阳，在古地理当中，他就在这个地方放猪的过程当中死去了。那么当时文昌帝君说我还幼小，当时就随从他的母亲王氏，就到番阳这地方把这个棺木啊迎回了家乡，归葬到河说，河说是黄河以北的地方。那么文昌帝君10岁就开始在外面求学，他当时起名叫宗室，宗室你看就是忠臣的后世后人啊，叫宗室，就是追念他的先父的志向。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的祖父平子给他一个字啊，起一个字叫种，又叫张种。 他就谈他的母亲是很慈祥的，也很聪明，明辨，就是对事理呀、不糊涂，很清楚，对教育子女非常严格而有章法。你看这本书很有意思啊，这个帝君说他的母亲常常读佛经，而且是日诵观经，观无量寿佛经，晚年是不生病，无忌作画。那你说在周厉王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840年左右就有佛法了。那么直到宣王继位啊，宣王是周厉王的儿子，当时周厉王被国人赶出国外之后，这个他的儿子叫晋，就躲在了昭公的家里，当时国人要把他的儿子都要杀掉的。当时这个昭公啊，就是他的大臣，很忠的，古人都很忠，看看国人围住了他的住宅，他就昭公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来顶替这个晋，就是未来的宣王。那么这样朝廷就没有天子了，没有国君，当时就由赵公和周公，就是原来辅佐周厉王的两位大臣共同执政，共同执政就叫共和。直到这个周厉王在治这个地方14年之后去世了，去世了，这个赵公和周公才迎这个晋来即天子位，这就是宣王。宣王即天子位之后，他接受前面的教训，得两位大臣的辅佐，就对周文王、周武王、陈康的这些德性慢慢子恢复起来，各国的诸侯也慢慢子这承认了他的天子的地位，所以他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中心的景象。那么宣王继位之后就下诏书，就是先朝的臣子，就是他的父亲的那个旧臣呢，如果死于非孤，就是冤假错案了啊，他要平反了，就冤假错案的对他的后代啊都要给予重新录用啊，有这么一个情况。那文昌帝君就秉持他母亲的敕令，就到了京师，登废石以自明。废石呢是古时设在朝廷门外的一块红色的石头，当时如果老百姓有什么冤假错案呢、有什么不平的事，他就站在这个废石上就申说，那专门有人呢有朝廷的派官员去听这些说辞，把这个说辞呢就禀告上面去，就有点像现在的这种信访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文昌帝君登废时就把自己的父亲的经历说出来，这样就禀告到了上面，上面皇帝就下诏，就恢复他的父亲的官位，给他一个谥号叫显，来这个肯定他父亲的这个忠心耿耿的这样的德性，这样就使他的儿子就文昌帝君也继承他父亲的官位，也作为保释。那么文昌帝君先有一个兄长，但不幸呢早年去世了，他的母亲很哀痛。那么古人都对于这个人都要有传后代啊香火一说，那么文昌帝君就很了解他母亲的心意，就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叫茂阳来过继到他的兄长作为后代，来安慰抚慰他母亲的心。那么这样他的祖母赵氏去世了，他的祖父也不久也走了。那么这个由于他的父亲，他们两个只有一个父亲啊，一个儿子，那么文昌帝君就以孙子的身份来承担儿子的这个职责，就是服孝啊，服斩崔三年， 就是古代儿子为父母守孝穿的丧服，是用粗麻制成的。一般古人都是守孝三年，治天子一庶人都没有例外的。那么他真的守孝三年，在这三年当中，他是惧哀毁灭毁身呢、啊，孝道存至，这种哀悔呀、啊，这种孝道是非常非常感人，就闻于中外，所以当时的人都称他叫孝友。孝就是他对于自己的父母乃至对他的祖父祖母，友呢是对他的长兄都有那样的关怀，真的做到孝悌呀两个字，就称他叫张孝友，都不称他的名字，这字而不名啊，就是称他张孝友，说明当时人对他非常恭敬。那么暗语啊，暗语简单说，当时《诗经》里面都有叫张总孝友的这样的诗，就是说文昌帝君这一世的身份。帝君的母亲在原来是祷告君山的神的妇女，她还没有成为母子关系的时候，这她的母亲是啊，文昌帝君接受她这个母亲的礼拜，等到她投身做她母亲的儿子之后，她的母亲又接受文昌帝君的礼拜。所以这里面到底谁应当拜谁，谁不应当拜，在一段时期当中是说不清楚的。所以这个他就说儒学，关于儒学这样的五伦关系，才知道五伦之方正，就是在形辞上，在现象上，他现在是什么身份角色，就应当承担什么身份角色的礼仪。但是这个谁当拜谁不当拜，如果从佛教来看，站在三世因果的这样的观念来关照，才知道五伦关系的圆，一个是方，一个是圆，圆就是圆融，智慧关照到它之间彼此身份角色不同的情况。所以佛教讲六道众生皆是生生世世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只知道一世，佛教能知道生生世世众生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五伦之缘。好，南无阿弥陀佛。